好，给大家伙儿推荐我们全新的节目《婚姻修罗场》。这次我们把婚姻危机处理师小郭老师的真实案例做成了一档付费专辑，每个故事都非常炸裂。8月19号，公众号“小宇宙”同步上线，等你来。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刀仔的美工，你们好吗？
刀仔，
陈刀仔。
大家好，我是身残志坚的嫂子。
大家好，我是非常 queen 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读我们留言点赞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啊！
堵嘞！
好，咱们清醒一下啊，咱们又来了一期新的这个节目啊。但是呢，美工要道个歉，对吧？然后因为有两个麦是空置了，美工最近这个人脉啊。
对啊，你曾经信誓旦旦说你不来，
总有人来
，然后现在两个空位，
所以你知道
你招工没招满，
所以你知道谁是在美工心中的真爱了。
咋了？
就这个位置啊，死活得留给那个范老师跟肉葵，你知道吗？给他俩把这个位置留好啊！
别晚尊了，就是最近他妈没嘉宾。
哎，胡说，主要是为了跟姐姐们啊，还有这个哥哥们啊，一起这交交心，对吧？当然呢，不光要跟咱们几个人交心，也要跟咱们的听友啊交交心。
嗯，
当然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小推广，推荐一下咱们全新的这个付费专辑《婚姻修罗场》。
是的，
哎，听过咱们思波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咱们小郭老师啊，是一个婚姻危机处理师啊。
嗯，
这回呢，我们本着这个就是不浪费任何好故事这个原则，所以呢，跟咱们小郭老师合作，把他这个从业以来经历的4000家真实案例汇总了一下，做出了比较精彩的这个
专辑
故事啊。然后呢，8月19号呢正式上线啊。
是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到时候就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小宇宙搜索婚姻修罗场就可以收听了啊。
嗯，
然后当然推荐大家在咱们公众号上去购买啊，
有折扣，
哎，可以给大家打个折扣，好不好？哎，感谢大家支持来，
感谢。
然后你看嫂子确实很感动，今天独眼儿，然后过来还要跟他们录音，
还大姨妈肚子疼。
对啊，然后
把人家今儿嚷没了，你快对了吧。
然后嫂子今天不要叫嫂，叫啥？嫂军儿，大军儿，一会儿
三条 ace，
一会儿要透视眼儿啊。然后所以非常辛苦啊。既然这么辛苦，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就分享一个非常快乐的话题，就叫谁有了5000万还不想过一个不劳而获的生活，对不对？
嗯，
这个事儿
这不叫分享，因为没有人真的有
梦想、嗯，
有没有这事情？
哎，
就是
啊，有没有这事情？你们能知道吗？美工啊，就是
酷搜，人家在那儿藏了，
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接触啊。哎，蘑菇，你要再这么嚷我啊，那我就不装了。我跟你说，
你摊牌吧。哎呀，
我兜里现在有150块钱现金，
大气，
当
能分我50。
当物价贬低100万倍的时候，
分我50，看看实力。
嗯，那不行。所以今儿跟大家就是做做梦啊，就是说，当人们想过上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啊。就是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最核心，你知道叫什么？叫实现财务自由。
嗯，
就是你们有没有幻想过，有多少钱？你觉得对于你来说，现在这个生活就算可以财务自由，我就可以不上班了，一直活到嘎，
越多越好。
那你说的是缺纯的
1000万吧？
现在就是1000万以上，
应该够了吧？
嗯，我不是，关键是你的物欲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嗯，
你像我，我有863，我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算他个1000万，做梦梦小一点。
那你有没有算过这1000万为啥你觉得你能够花？
那我要追加，我要追加成一个小目标
啊。对，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我没想过，嗯，
会根据那你这梦就做的不圆满啊。我天天在家。研究这玩意儿，计算机算，我说
你这都不算人家嫂子今儿下午跟张面包才蕊过，
我每天都在忙啊，不光是这啊，就问嫂子，就是你有没有计算过，就是你大概有多少钱，你觉得我差不多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不上班？
我没有计算过我需要多少钱能财务自由不上班，但是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有500万。
嗯啊，
我的要求不高，500万。
但是你500万你是咋算出来你觉得你可以就彻底躺平了？
我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然后
不断降低，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子呀。就是你能花的， 年份越来越少，
嗯，
我是按照我能活到七十岁去计算的，
嗯，
就是
不断的把钱降低，把寿命减少。
对，就是500万的话，我觉得就是当然不算小孩这些啊，就是说我个人，
嗯，
我觉得500万，那我咋都够我花的。
那如果你真的现在中了500万，
嗯，
你有5000000，那你就直接把面包就抛弃了啊，要不然你活不到
死。那倒也不会，我给他说说，你妈有这样的运气，说明你也有努力吧，
就
是 CPU，
日后的生活就靠你们自己了，
对，
啊，
努力吧。
其实我，你看你们计算跟我不一样，我是完全是通过自己的物欲然后去计算。当然也是跟你有一点一样，年轻的时候设想很高，年轻的时候我都要过亿呢，
嗯，
啊，不过亿我觉得这人生花不了。后来呢是3000万，然后呢钱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觉得是1000万，后来我觉得有个5-600万可能也就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
啊，因为我是计算过银行的这个利息。
你是按几个点计算的？
就是
现在的银行
1.5个点计算
啊，这么低了现在银行
啊。
哇哦，主要是咱
定期嘛，是吧？
定期嘛，大概就是，如果我
就是1点多，
1点多嘛，然后我就算它1.5嘛，
嗯，
对吧？1000万，我是不是一年下来有15万？15万，我得打三份工，我才能挣来15万，所以我觉得完全是够我15万活的。然后呢，这1000万我可能会，就是定期买一些这种保值的，比如说黄金呀，啊，什么这个东西。
那黄金也不咋保值了。
拉长
跌跌涨涨，
拉长线它肯定是保值的，
嗯，
啊，它不一定挣钱，但是它这1000万的购买力，我觉得它是一直能存在，
哦，那是。
所以呢，我最后就想的是，我大概得有个，就是500万是很穷的过完一生，但是1000万呢，
嗯，
是挺富有的过完一生，
嗯，
啊，然后还能打打小牌啊，然后跟姑娘约约会，这15万肯定都够了。
黄赌这一块还是依然要沾一沾的，嗯，
对，
啊，都实现财务自由，我的物欲在哪儿吗？我自己你看又不花钱。包坏了有人送，对吧？
妈的，
你都看看
你把我们当了许愿池的王八呢，是不是？
然后饿了之后，我就可以攒嘛。周六来八年级录完以后，猛吃一顿，然后一吃一顿，攒一个礼拜嘛，对吧？
啊，平时还有美妈美爸啊，给冰箱里头补着。
不是，我这个钱我从来没算过，他们在资助我情况下，就是我完全独身一个人
啊，
就这些钱，我觉得我能活到，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富裕一点，就是1000万刚刚好啊。
嗯，
陈同学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你觉得你有多少钱可以不工作？
我感觉可能就是得大几百万，我觉得大几百万还得是低物欲，我觉得
啊，那
是
啊，
就是
还不干有个啥真的那种病呀灾呀的啥的。
病呀灾可能
可
就是问题不大，
因为
保险嘛，
啊，
不是因为咱都这钱了，我社保每个月肯定是正常交着，这不能调啊。
好好好，
这跟买黄金是要同步进行的，你知道吗？
牛逼牛逼牛逼！
你可能那会儿就只买医保了。
啊，不，我也会买的。我看过很多啊，这大老板，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
眼见他楼塌了，
哎。
那你只要别创业，应该会
没有保障。
最后是啥情况？一般他们都是，就是我身边这些做生意比较成功的人，基本上都给自己买的这些保险、社保啥。但最终有一个什么问题？基本上这个公司倒闭的时候，他们都是失信人，然后。
哎呀，
都被冻结了
，就是那钱一转到卡上，咔就划走，就是那
太惨了，太惨了。
所以你看，你发现没？咱们啊，和人家大学生啊，幻想的时候都不一样，咱幻想都很务实，
对呀，
啊，从1亿最后变成500万。
嗯，
其实我觉得，如果就保持咱们现有的大家的这个消费档次的话，
嗯，
可能有500万真的就差不多了。
对，
就一存你就按。因为到时候你可能很难只买定期吧，你就算你综合的理财收入有个2%-3%的这个水平的话，你想想，
要有3一年500万就15万
啊，
嗯，
而且就说实话啊，我要有500万，我存到哪家银行？这家银行都会帮我儿子解决就业问题的。
500万可能
不行
吧？
有一些银行是可以的。
那容易爆雷，等你再去的时候，不好意思，个人行为，你500万没了。
哦，那倒也对。
因为500万应该是有点困难啊。你还可以，你作为一个妈妈，还是有母性的光辉的。幻想的时候还把面包带上了。
那中午跟他才幻想过呀，中午跟他幻想，就今天中午我们吃的披萨，然后说到啥嘞？我说，哎，那我就给咱狠狠挣400万吧。然后我一想，不对，幻想也多幻想一点嘛。我就给张面包说，我说不对，你妈要给你挣4000万。然后娃就愣住了，感觉好像现在立刻马上已经有4000万了。他说啊，4000万这么多的钱，咱咋花呀？
你看，
我都不敢想象。
他这个问题，你都不用教他。 把红果打开。我经常，你知道为啥我会想到这个话题不是因为我最近老看那个短剧，就是什么
物价贬值，
不是系统每天给我6000万，但我只能在县城花。然后就是每天给6000万，然后怎么把这个钱在这个县城里面，就是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面
买楼吧，
去花完。最后他把县城给建起来了，就是因为他想的是啥，就是县城里面不是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花不了这么些钱嘛。然后他最后就是买地自己建，然后招商引资，最后把这个地方建起来，然后就有很多消费的地方，就大概是这样子啊。你给他看这啊，培养他这种理财观念以后啊。把碑林区给咱弄起来，寒光路这条路上、啊、
可以
，然后你们是啥时候开始就是对钱有意识，开始幻想这个事儿？
自己穷的时候就
对，
而且我记着我印象中我应该是问过豆包这个问题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在西安这个城市，就这种二三线城市，然后我需要多少钱能够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嗯，然后豆包他会认真的给你算一下，当然肯定就是以他的理解吧，大概我印象中。好像就是500万上下。
哎，你看这都把这豆包子咋这儿用？这字幻想这，咱嫂子是用骗人家豆包要减肥、哦。
哎，就是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嘛？就是在北上广这种超一线城市的这些朋友，有的时候，哎，人家确实有那种选择提前退休的那种方式，就是他本来是这儿的土著，比如说上海人陆家嘴有一套房，然后包括我在那个视频上 B 站上看过台湾的一个女孩，就类似于就在台湾。挣了一些几年前工作了10年，然后把台北的房子卖了，然后跑到类似于就是鹤岗啊什么这种地方，哎，在那边买个房子，然后在那边就退休，然后在那边生活，就像这种模式，你们能接受吗？
不接受。
为什么？是因为你的爱在这个城市？
不是，就是比如说，妈的，
是因为咋？你的眼罩一直留在西安
啊？对，是的，是为啥呢？就是。我觉得在西安一直都在西安这样子的城市生活，你说让我找一个同等档次的城市换生活的话，我觉得我能接受。
那就是其实你的物欲还是没有那么低呀、啊。
这跟物欲没有关系、啊，
便捷性吧。
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是，比如说我住在一个离西安开车需要1个小时的地方，
你就说咸阳就行。
不是咸阳，咸阳大了。
我之前
有
一段时间，我住在关中环线，我住了2-3个月。那段时间就是人不行了
哦，禅修呢？
不是禅修，人就是不行了。每天就是过了培华往南走，那儿有一个桥，在那儿住了呀，有2-3个月。
你是租了个房还是？
每天就是朋友在那儿有个农家院，
蹭人的房，
蹭住
啊。
每天
就是痛苦成这了。
那会儿还在北郊上班，每天就北郊坐个地铁，先坐到那会儿终点站好像是三窑还是哪？
对，是的，2号线终点站是那儿。
然后下了地铁，打车还要30块钱才能到达那个
地方，
才能到那个村院。然后在那儿住了3个月，后来就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饿了，或者晚上你真的想吃个啥，或者是想喝个酒，外卖叫不上
啊。
回程滴滴没有人接你单儿、那会儿是2018年，就没有人接你单儿，当车你
不好当。
就没有人往那儿跑、你说你在那村口挡了，村口在那摇手。
但是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只需要有个3-5万块钱的小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啊。那是、对，但是就是你就感觉住到那儿还是不是，就跟感觉不是特别城市化
啊，
你干啥就不方便、
就是、就是农村、
对，你好比说你就想点个外卖，这会儿你就不想出门了、你点个外卖，或者说假比说你突然隐形眼药水没有了，然后你说你点个外卖没有得送不着，
对
啊，就是非常的崩溃。
那就是你们想要的，就是所谓财富自由的生活状态，还是
不要
改变
太
大，
避世吧。
我觉得就是你想财富自由，你最起码你要能接受的是保持现在的生活。
哦，
你再降低现在的生活的话，你那叫财富自由吗？对不对？
对，
你那。
但是我觉得有的人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那有的人他可能就归田园居，人家就愿意在山里头建个。别野，人家就弄个院儿，人家自给自足。那
我觉得我可能就可以接受这种。但是
如果陈同学去住院了，那我愿意去投奔他。
但是就是我
他不愿意让你去，
你的钱得给他一半啊。
我觉得我会选择一个，比如说很快开车就能上高速或者快速路，然后比如说我在1个小时左右我就能去到像山姆类似这种大超市，就我能方便进行采购、我这个东西得是方便的、我不能说是我住在一个真的就是山里面，就是几个小时
村沟沟
你根本就出不去、然后你周围没有任何的 这种东西的
商业化的东西。
对，
对，
大家说这儿，我想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咱那个周围有一个豆蔻镇。
豆蔻镇是啥？
就是在那个主角拍摄地，那个叫什么风雷影视基地旁边，
啊，
那有一个豆蔻镇。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挺偏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之前他们家在北郊住着呢。就是旁边什么超市啊啥都有嘛，北郊嘛，行政中心那边，反正生活很便利。然后今年呢是娃想要上幼儿园了，他想选择一个就是跟咱普通人是娃上幼儿园不一样的程度。
哦，我知道那是不是有个学校，然后有一个类似于说私塾吧，也不能算
是
私塾，就是那种，
对，
那种
学堂
吗？对，
是，其实它就是一种私塾，他就让娃上那儿的私塾了，但是就是在豆蔻镇嘛。
嗯，
然后他那个私塾其实费用也挺高的，比一般的那个幼儿园费用都高一些。
啊，就玩了个亿，
玩了个亿，
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啊，那就是打了差异化。
对，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很多人，其实城里面的很多人就带着他的娃就去那边，就是上那个学校去了。
啊，
本来那边已经是一个很破败的，就是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老房子，砖房，砖瓦房，然后现在咖啡店也有了，什么面包店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室也有了，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你像在城市生活习惯的人，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红果那样，他会自然而然把他那个地方
建设，
对，
建设
改变一些，就是让自己住的习惯一点。
你这个朋友有系统啊，每天给我6万块，如何把豆蔻镇
建设美好国家。
嗯，对，他自己在那儿确实也是租了两个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就是做成他们那个手作的工作室。
嗯，
他们那边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这种氛围了，
社区
了，那就跟那黄梁村呀，
简
鸭
村呀，
那边，
就是其实就是有人他慢慢就会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东西越多，其实你想实现不上班财务自由的这种状态啊，不工作这种状态，实际你可能你的钱就会更多，就像。因为过于方便，很多东西过于方便，其实你的消费速度会变得更快一些。就像网购这件事情，对，如果没有网购这件事情，当然咱现在肯定是不会习惯，
嗯，
咱以前也没有网购，实际你花钱的速度，包括这个电子支付，
嗯，
实际比现在要大大的就是速度要减慢很多。
对，
是的，
现在这个东西每天晚上人一 emo 啊，那一刷视频，啪给你弹广告，哭就买了，就连我这呀，抠抠缩缩花好多9.9块啊，回来都没一个能用的。
我也是呀，我二半夜的时候，我渴的我受不了，渴醒来了，然后
下单，
然后我都不知道莫名其妙过几天，然后我家门口就放了一些那种
饮料啊，就是，
然后我就要在我的抖音上找，哎呀，我啥时候下的单？一看半夜2点钟的、3点钟的、4点钟的，我说我他妈真绝了，这半夜渴了我都不知道起来喝杯水，我。啥时候下单我都莫名其妙。
我最近人家现在已经开始给我推这个激情三角骨了，就是人贼想吃这个东西，就小零食。
对，实际就是你说这个种东西，为啥人家有人选择我刚说的那种实现不上班这种生活，他会换一个地方，很小的地方，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实际因为你在这种城市里面，它还是过于促进你消费，就是当然说夸张一点，就是说消费主义陷阱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是因为确实太方便，你太容易下单，你想买啥都有，甚至有些东西大把的东西买回来其实根本就没拆封不用的状态啊。然后我觉得我对钱有意识啊，要能花钱觉得钱有用，实际还是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小时候是不知道钱能干啥，然后我小时候不是给我压岁钱嘛，然后我都往天上撇，然后胡扔，就属于
我觉得是大学，我可能就是大学家里给了生活费，你自主能支配钱了
啊。
以后因为你那个时候想要的东西特别多呀，你才上
社会，然后你就说我咋这么穷？
就比如说，你看朋就是 MP 那会儿出的什么，就比较暴露年龄，什么 MP3、MP4 了，
还用暴露？
好，我是老逼灯儿，然后什么什么，那会儿又是流行的，我们又要看那摇滚乐的那演出啦、杂志啦，买碟、买磁带啦，然后又得买杂志啦，女孩又要买衣服买化妆品啦，就是你肯定是不得够的，你就得有取舍嘛。比如说我这个月攒钱我买个啥，下个月那买的东西就得有个优先级，想要最想要什么尤其想要。
对，你跟我不一样，我当时800块钱生活费，想的是这个礼拜请哪个女孩吃饭，下礼拜一个礼拜只能请女孩吃一顿饭。
那你的优先级就在于泡妹这件事吗？
不，并且还没泡上。
哎呀，那你还挺优秀的。
其实大家想要的这种，你想怎么样生活，然后可能就导致你需要有多少钱，然后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你的物欲够低， 那肯定相对来说你需要的钱就少一点。
对，
但是话说回来，你们在幻想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是如何得到这笔钱？
天降横财，
哎，
就光梦了，就没有想过具体的这个。就对我来说，我没有把这个链路想得很完整。
对，但是实际所有人肯定都有一点，就是买彩票，
对，中彩票
啊，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干了啊，对不对？
但是我几乎没买过，
对
我几乎没买过，也没中过啊，唯一一回中了20块钱
啊。对这个事儿，相对来说，我肯定也不是那种特别上瘾，我是会偶尔，我会把它当成一种啊玩乐项目或者约会项目。
咦，我认识那种朋友，人家就吃饭路过彩票店。他们好像玩的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是体彩还是双色球还是什么东西，
啊、
他就路过买一张，路过买一张。
那他是现场刮刮乐那种吗？
不是，他是那种等
票票、
票票小票票
啊，那就是类似于
双色球、
双色球福彩的那种
啊
啊，那种就中的多。
反正就
是
人家周周、
就
是、周周就是一周可能就一到两回吧。
那他，你知不知道他大概投入多少钱？
哎呀，我没算过。
就是你知道
现在一注
多钱，
我
还是两块，
还是两块、啊，
就是福彩一注还是两块。嗯，就这个事儿是我得倒的特别。我小学的时候，我爸我妈迷恋过一段时间。
嗯，
我记着我人生中第一回买彩票是个啥场景？是
爸带着你去？
不是，是我爸我妈还有我三个人逛超市，结果那个超市呢，门前好像做了一个类似于彩票节这种东西，全是彩票。当年不是有吗？有的现场刮刮乐，还是、然后我们就刀中了当时那个福彩。
刀中了是啥意思？
是因为当时彩票才刚开始流行，双色球、咱根本就不知道嘛。当时只能在电视上看结果，
对
对吧？网络也不发达、然后呢，当时就是全是买的，就是研究了一下这个是怎么，这个中的最多，当年好像一等奖就能干到500万。你想
非常多了、
啊、
现在是不是都上亿了？
现在好像是，现在规则已经变，好像需要你叠加嘛，什么什么、
啊、
就怎么买，反正一中至少可能一等奖也至少是500万朝上、
我们现在呢短剧行业以前是开机的时候大家要有一个开机仪式，要拜拜、然后完了之后发红包、然后但是可能现在你说发以前可能就是金额行情好的时候可能有百的、一人100块钱，但是一个组砸不到20-30号人了，这得是2-3千就出去 了。
嗯，
现在大家都流行的是叠彩票。我去日本里头都是给的日本的彩票。
哦，对，
我真是
是票票还是
票票
啊、
都是给
都是票票。
对，现在就是流行
没有刮刮乐，都是票票。
现在就流行我送你一个价值500万的礼物嘛，然后
一个梦想
啊，一个梦想，对，
一个可能性
啊，
一个击打2块钱的票。
对，然后我就说我人生第一回买彩票就是一去刀中这个东西，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回买彩票。10块钱买了5注，
5注，
然后呢，很激动。当时网络不发达嘛，要盯着什么周二什么开奖，
中央五
啊。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还记得，我是公证员谁谁谁、
啊，
我是公证员谁谁谁，
对
啊，我宣布什么。然后呢，他开始不是哆哆哆转
一个机器里头是乒乓球吧？
啊，好像是
透明亚克力的那种，
是6个号加一个特殊号，还是7个号加一个特殊号？
就是应该是6个机子嘛，就是一个机子摇出来的是
一个号
一个球
啊，然后最后有一个特。是什么什么蓝、
白球吗？
啊、蓝球。然后我当时刮的厉害，人家中一等奖是啥？是一注全对
啊。
然后你是一等奖
啊，
我是5注打到一张票上了。然后我对那些数字是拿5注在那儿对
啊。
然后我妈我爸就没把它当回事，然后我就在那儿自己对。我对到第4个数字的时候，我以为我要发财了，因为我是5注里面在那挑7个号。
啊，
然后结果最后全对上，5注里面就所有的号都有，我直接从沙发上啪我就跳
变起来，
直接冲到我妈，因为当时我已然觉得我马上是富二代了，我啪我把门一推，我说妈，咱中了，全中了。我妈说，我妈当时直接也从上，她也觉得不可能随便买一个就中了，因为一等奖500万。结果我跟她说，我说你看这个号是多少，你看这上下左右这全有。我妈说好，我妈说你连5块钱你都没中上，我记得当时5块钱都要中3个号，还有5块钱，最后我连5块钱都没中上。完了以后我妈说是要横着看
一排
啊、一排这个7个数字对上，你才中500万，你不能上下左右黑对，这样子是不行的。
嗯，
是不是还得按顺序？对
啊，不用，
就只要都有就
都有就行啊，跟顺序没关系。然后当时，然后我一下那个气儿都卸下了，就是你能知道人，当你知道要马上暴富那种状态，你们人生有吗？这种状态？
我之前买彩票中过2000块钱，
哇哦，
那中了几个号？
我记忆中已经很久远了，反正好像就是差1个号还是2个号的时候，就是中了2000块钱。
他应该是对了五个号，
嗯，那已经是咱们当中中过最大的奖。
对，当时中2000，我就觉得够了，够了，我也不稀罕那几百万。
2000是在彩票站兑还是在？
彩票站兑的。
哦，
嗯，
其实咱们几个人可能对彩票都没有执念，但是有的人玩彩票是上瘾的，
嗯啊，就是他们要看那个彩票店里。墙上贴的那种，我始终没看明白过。
不是 他们玩的有那叫什么
概率分析，他们
三色球，十分钟开一次那种，
嗯，
反正玩法很多。但是我不爱玩的原因啥，我就说我每次去都击打，就是有的时候跟人吃饭啥路过了，我说那给我击打10块钱，我说中了就中了啊，中了我就一人分你们一点啊，要是没中就算了，就当10块钱为这个福利事业啊做出一点贡献。然后我从那以后，我爸我妈就有点。挺迷上那个彩票，
魔怔了。
哎，没，其实他没有，
没有到魔怔。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啥，那个年龄啊，就是你想，我小时候，我爸妈肯定也就30多岁，就跟咱现在这年龄差不多。
嗯，
在这个年纪，人还有斗志呢。
对，
就是工作上没有成就了，但是就想
还有点梦想。
哎，彩票上的嘛。然后从那以后，就是每周可能花个10-20块钱去买5注还是10注，
嗯，
然后人生我记着，我爸都要放弃了。我爸中了500块钱。
开心坏了，
最大一次500，直接
中了3个号。
爸爸妈妈的工资平均大概一个月是多少？
那会儿肯定有1-2000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想嘛，我上小学哦，那差不多
1000多，肯定
是
有
1000出头啊。然后中了500块钱，然后完给我妈，我记着我在我妈单位呢，然后我爸一个电话飙过来，很激动。从那以后呢，这每个礼拜10块钱提升到了20块钱，最后这500块钱肯定是没留住啊。反正我觉得咱们幻想过就是。能得到这笔钱最简单的方式好像就是买彩票。
嗯，
后来不是流行咱现在都是刮刮乐。
嗯，
刮刮乐我是一次都没刮过呀。
我刮过一次中了20。
嗯，
唯一一次。
你的钱拿走了没？
又投进去了。
看是吧。你看我跟你说咱就是那，我
都是这样子的。
我上回玩那刮刮乐是啥，我心里啊去了之后我就想着我就接着就掏100块钱。
嗯，
啊，反正这100块钱如果挣了我就走，然后如果说他一直没到100块钱我就一直刮，等于就啥，我先花了60块钱买了3张，然后一刮没中，然后我就说那再给我来40块钱就买2张，一刮哎好像中了50，反正就中了2张，
相当于回本了50嘛，你就等于现在只花了40。
对，然后
那50又撇进去了。
我说如果一次让我刮出500块钱我就停了，但是因为我陪着呢，我来赌来了，对不对？
咱没老
水下着呢，
水下着呢，我必须得更回来。
我
最后，啊，
服了，
在那玩了可能有20-20分钟啊，1毛钱没带过，但是也一共只花了。
人家不是说你整本拿的话
太贵了，买不起，
就基本上好像就能平。
不是，好像反正看运气吧，我看也能稍微亏一点。
那彩票那也算端盒了，
嗯，啊，端盒那就是那么啊，然后。对吧，你是不是你们从小肯定有幻想过这个来这笔钱实现财务自由，这笔钱，
嗯，
都幻想过通过彩票，
嗯，我都幻想过我去领奖的时候我要戴啥头套穿啥衣服，
耶呀，
这事儿我研究没了。
一首陈小春的我没那种命呢送给大家。
哎，但是呢我跟我的好朋友呢在大学这个老张啊买过一次类似于三色球呢，中了180多块钱。
哇哦，巨款。
这就是屈指可数，就是这个钱真实到我兜里的那种。
嗯。
然后呢我是去他的宿舍呢，我看见他在那儿倒腾的彩票了。我说哎下一注你把我加上，咱俩一人一半啊，我给你钱。
你好像之前讲过。
哎对。然后呢他对我的人性是有那啥误解的。结果这一注还真中了180多块钱，他要分我90嘛。然后呢他跑到我们宿舍来说，哎呀，梅老师没中，啊，我说没中就没中。他说，那你那注钱还 A 我不？我说肯定 A 的嘛。我说咱是那人性。他说那对不起了啊，中了。我说你他妈什么人性？
这个人口碑是有多差？我的爷
呀，这就是他的口碑。
哎呀，
丝毫没有可。
在这方面对我的这个人性都没有，就几块钱我能不 A 你这？对我的人性真的太差了。然后他分了我90块钱，这是我人生好像中过最多的一回吧，就一笔啊，
嗯，
就中过90。但是我从小唯一啊，就是刚开始幻想我能实现财务自由就是彩票。
嗯，
然后你有没有去农村赶集的时候真的有那彩票节？
没有
彩票节
呀，你没参加过那小时候？
但是之前在南门那块老有那种就是一排呢，
刮刮乐
呢，刮刮乐桌子。
那你那太洋气了。小时候在那农村赶大集，你没去过？就是一个人，类似于那种开了个卡车，然后上面站个主持人，先表演节目， 完了
大篷车嘛那种。
对，然后完了开始卖彩票。
那是正经彩票？
可能不一定正经，因为开那种车去农村的，不是卖不正经的彩票，就是不正经的节目，知道吧？反正我感觉
没问去了，我的爷爷。
对，但是就好多人都在那上面，然后一会儿就有人上来中了什么10万，怎么怎么样，就是
那都有托呢。
我感觉可能是有托，
那应该不是正经。
我也觉得不是，感觉就是那种私人彩票。你要真中了，反正给你对不了，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咱这里面就是嫂子中最多，就是2000。
对，
我是说实话，我是有一点点这种小小的偏财运
啊，
会有中奖的这种可能性在身上啊。
那咱这6-7年了，是
那下回你算他的美工你入人家一伙儿，
哼，我能信他这，他有了他直接甭说找我了，他直接就把咱所有人都拉。
但是反正
不是，你这考验我的人性嘞，我最起码我还要跟陈同学联系了。
哎，不说这怪话，你先问他有500万，你愿意给美工100万吗？他肯定说愿意。但是我现在你有5000，你愿意给我2000吗？他说啊，那不行，那我是真有5000。
反正我真的有认识的那种人，就是人家老能中奖。就但是说不是
偏财运呢
啊，不是彩票这种大奖，就是那种
碎蛋点钱，
可能最高中过什么免费旅游这种
啊，
那就抽奖圣体嘛，锦鲤嘛
啊，这也不少钱吧。然后小到什么参加个什么活动的那种，进门的时候不是都是给你个号之类的，然后就活动中摇个奖中个几百块钱的这种。
对，我就是会中这一些。像之前小时候电视上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那个幸运酒吧的那种节目，我之前讲过，不就是打给人家打电话，然后输你的身份证号，我当时输我妈的身份证号，然后摇奖给我妈摇，给我家摇了一个电视机。
哇哦，很大了。
大呀，现在
中过这，那确实。
我中过这，小时候的时候，这是当时第一次中奖，后面还中过啥？就是比如说是吃饭，然后人家现场抽奖就免单，我中国这种免单，
霸王餐之类
的。然后还有就是像张面包出生之后，他还不到一岁，带他去那个西安的有人都不叫海底世界，就是相当于大一点那种水族馆这种的。然后人家也是就是在大屏滚动的时候，因为你当时买票都是实名制的，大屏滚动的时候就会说啊，你可以中年票，当时我又中了一张年票。
哇哦。
对，然后那张年票就是可以一家三口就是一年无限去这个水族馆来玩，就是这种的。
幸运度还挺高啊。
啊，你就像
扒好嫂子的大腿。
然后就还有就是。
所以你这眼睛今儿要反噬啊。
哎，我就觉得可能吧，你像咱们抽奖上次抽那个靠垫不是我也抽上了。
八年级设置最大的一个奖。
哎，对，
就是有
让你也得着了。
咱们不是都想要，觉得那个都很舒服，最后还是嫂子中了。
就是有一就大奖是不可能的，就这种小奖是中过。
哎，那我马上出去旅游了，你把那玩意儿借我用一下。
啥玩意儿？
就那
可以给你
是吧？
可以可以，
是不是就那四个轮子？那
对对对对对，
就要那个，
行，
哎，没得啊，那我可能会失联的。
为了一个这不至于吧？
500块钱，
说，
我这人设要立住，你懂吗？啊，哎，除了彩票之外，你们还有幻想过什么样你能得到一笔钱，然后实现财务自由？
我幻想过呀，直接携款潜逃。
哦，你那
职务犯
干
职务犯罪吗？
职务犯罪，
对啊，
能一次弄大几百万的职务犯罪啊？你现在还没这个资格。
不，我不要弄大几百万，我就心想，我抓住我老板那几十万，我跟你说，我就从西安跑了。
现在这天网啊，你跑不了一点，你把你眼睛俩都盖上，你都跑不了，你知道吗？
哎，你咋见的厉害了？你这人，
哎，你们还有想过什么样的方式去？
我看重生剧看多了，我觉得重回80年代，然后要买股票买啥的，
穿越
啊。
但是股票我确实想过，
哎，你
就买茅台了，买黄金了，这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股票就是如果你真的它是有机会翻倍再翻倍的，那你现在想拿到那么多钱，你肯定得是指数级的增长，
对对，
你要靠挣工资肯定是挣不来嘛，
那对的，
所以你就是股票它就是有一个有机会翻倍再翻倍再翻倍的。
那你当时研究你是觉得怎么样有可能就通过股票来实现财务？
那就是刚好逮住牛 牛市了，然后你刚好也在里面，然后你还买对股票了嘛？这其实跟中彩票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
不是，他说这个方式啊，股票虽然我不太玩这个东西啊，但是之前不是前两年基金好的，不是买过2年基金嘛，然后一年可能挣了20%多，
嗯，
当时我就觉得这人为啥要上班？嗯、我
抽了一下，
我说这随便一弄，这哎，我把房子一抵押，这把钱全弄的。因为当时我完全不懂，我以为股票有风险，我以为基金是没有风险
啊。
因为我第一回买基金的时候，包括银行的那个理财工作者，还有包括介绍他们那个操盘的，就是当年不是现在叫葛什么的那些那些操盘手啊，都觉得那些人厉害完了，就以为把钱给他们是几乎不会赔
的，不会赔，
最少是那个啥就保本。
那你就是典型韭菜嘛。
然后第二年我加大了剂量，直接给我赔完了，就属于就这种，知道吧？然后但是呢，我小时候有研究过这股票怎么能挣，我看过很多传奇的故事啊，就说
咋捏巴菲特、
啊、有一个富翁啊，他炒股啊，就是10年还是多少年，他只玩一回。就在最低的时候，人家一口气入700万，然后就不管了。
嗯，
然后他拉长10年之后再卖出来。
嗯，
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玩长线了。
对，玩特别长线的那种，然后就类似于巴菲特投资的那种啊，比如说他买比亚迪什么，
嗯，
一买可能就拿了10几年、20年，
不管了，
就不管了。
嗯，
但问题最后发现这个东西的核心问题是啥？咱没本金。
对呀、
啊，
那是
好多人都在以小博大，就他第一桶金都是要靠这弄出来的呀。
对。
然后再去投资呢？
对，嫂子对股市应该是没有这种幻想，
没有任何幻想，
因为嫂子的妈妈在股市赔了不少钱。
但是我就是你刚刚说啊，自己暴富的这个、
嗯，
有没有幻想过其他方面的？
方
我真的有幻想过，就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然后被有钱人接回家了。
哦，
哎呀，这个事儿，
我是富家千金流落在外。
对，就是落跑的那啥千金嘛，是吧？
嗯、
哎，你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可能都幻想过。我还晚上他有点纠结。
嗯，对。
我说，如果他是个万亿富翁啊，
我到底认不认他？
不是，我怎么对我爸，我现在这个爸妈啊，才显得我既。不是那么爱钱又孝顺，就是因为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嘛。
对，
我还想过，我说我这个爸呀，给我100亿啊，我得分我现在这个父母多少亿，我一定要把两边的父母都好好孝
顺。孝
顺，对，有这个、啊、
确实戏多，我跟你说、
哎，你这个想法跟我没想起来，但是我从小有这种想法、
嗯、
啊，但是奈何你知道啥不？所有人见过之后都说我跟我爸妈太
像
了，
了
都不用去验，主要是从外表一看，就是这肯定是。这俩肯定是亲生的啊，然后哎，但你说这我还幻想过一种，就是我爸我妈实际是为了考验我，你知道一直没跟我说我家、
哎、戏咋能这么多，我的爷爷，
我一直每天我暑假的时候，我小时候你知道干啥，我在我家敲地板然后砸墙，我觉得我家
有没有暗格，
有一个暗门，不是暗格都不行，有个暗门。
地道，我靠，
地道不可能，因为我家在3楼，知道住的还是筒子楼，那是不可能。有个暗门，啪，我一推是隔壁的那个房子，其实那也是我家，一进去，
富丽堂皇，
不就是那、
就是《人民的名义》里头，
对
啊，什么欧元、人民币、美金、金条、股权、期权，你说我爸
全都有，
全都有，然后。我一直说，我觉得就我拿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股权的一个那个什么认证书，一看我妈呀是阿拉伯酋长什么那个油田，我妈有什么10个油田的股份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她是富二代继承人，然后我是富三代，就类似于那种。
嗯，
然后还有我爸在山西有煤矿，因为我爸的那个籍贯好像是山西的嘛，然后我一直觉得可能就会有那种，然后。我当时从小就老看这种电视剧，我都对什么股权啊、期权这种东西可能有点概念。然后我说金条子、美金、人民币，我说当让我发现了，我每个礼拜从里面拿上一捆子人民币花花就行了。我一直幻想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为了考验我，就说害怕让我知道我自己是富二代，就是不学无术嘛、
嗯、
啊。虽然现在也不太有数，然后我想着他18岁可能会告诉我，结果我过了18岁生日的时候，我就等。
年又等，
没等来，
等你的爸爸给你在这坦白呢，
没坦白，然后我最后你知道我18岁他没等来，你知道我咋想的？我说啊，18岁人可能还心智不是很成熟，
哎、
他可能觉得到20岁要弱冠之年的时候，然后才会给我那个什么告诉我。
狗戏曲20多，
到20岁的时候 又没等来。然后我想
那啥意思，你的爸爸妈妈要考验你三十而立？
不是啊，我当时想的是啊，人家说了男生嘛23还窜一窜呢，可能23才完全那个啥。后来呢到了越往后等，可能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反正每年到那20多岁的时候，每年过生日我都会对这个
幻想一下。
幻想啊，其实我爸我妈是富二代，就像那个啥抓娃娃里面一样，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状态啊。因为我家里住的那就是那最早的南门那80年代那房子嘛，啊，然后我一直想着肯定我家有那大别墅啥的，
梦里还挺深，
然后天天做着梦。
咋把大别墅租出去，然后住在筒子楼里？
不是，就是我每次上学的时候，我妈跟我爸，然后一辆劳来接他俩，然后把他俩拉到那儿，他俩就是又是大浴池了，又是佣人了，就跟那抓娃里面很像。我从小都有那种幻想啊，只是咱没有这种写作能力，不能把它变成剧本啊。然后这个我倒是去幻想过。你蘑菇，你小时候没幻想过你父母是富二代？
我只有在奶打的时候，我幻想我不是我爸我妈亲生的，我的亲生爸爸妈妈会来接我的。
那倒是，开的是直升机来接你。
没有，那就没有想，反正就是肯定不是奶打的情况啊，肯定带我去过好日子去了。
你看人家就说了嘛，就是打的就说只要他们不打我，我的亲生爸妈不管是啥条件，只要不打我，
他们都会来接我去过好日子的，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
就你这个车样子应该不会的，我是你爸妈我也打你。
关于小时候狗确实皮皮猴感觉。
我跟我爸都幻想过，就是因为年代不同，我俩有幻想过，可能大家听起来就很搞笑。我爸呢就幻想过他们家里是开那个蛋糕店，就以前那个鸡蛋糕的老式那种蛋糕店。
对，你爸爱吃那个。
就是不是，他说他，你看这一代人啊，他幻想都感觉特别惨。他幻想是啥？他家有一个这样子的店，他不是要偷吃这些东西，是每天卖完收工的时候把那渣渣包下来。
你爸西格玛男人是家庭遗传，我靠，太离谱了！
每天
薄渣渣，哎呀，
收工的时候薄那渣渣，你知道吗？
离谱。
他说这个幻想啊，我嘲笑他了很多年，
笑死他了。
然后我爸，我跟我爸会交流这个怎，大家都是怎么幻想。我爸问我，那你会怎么？我说我现在只是想要钱。我不想吃蛋糕，因为我们这一代生活有钱了啥都能买来嘛，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物资不是那么的。
对，那会儿还有粮票什么的。
对、
嗯、
所以你有钱，他们当时感觉是我有钱也不一定能买来鸡蛋糕。
对。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呢到我这一代我又不是，我梦见我可能就是上完厕所一低头，我把的是金蛋。
你这贼撤了，我操，你咋能这么撤了，我真是这个礼拜得是又没奶打，我靠，我真是服了。
不是，是因为小时候听
把金蛋这个梗是从哪来
打字霸蛋吗？
不是，
那是
啥？神笔马良吗？你没听过、哦、人家是有一支笔画啥是
砭石成金、
画啥是啥嘛，对吧、哦、咱没有呢，我小时候买那种磁带嘛，什么寓言故事啊啥，然后就听啊什么，哎，我是个农夫，我走到河里，我的那个啥，
金斧子银
斧
子
掉到河里，然后一河神出来，你是金斧子银斧子，然后他说，哎，他说我是一个就是最普通的那种
铁斧子，
然后最后河神说，由于你的诚实，
把剩下都给你，
这俩都给你。咱没有这机会嘛，咱在城里头没有河嘛，我就说唯一有水的就是马桶。
把金胆儿，
把金胆儿啊，一头我操，然后就是因为还有寓言故事嘛，就养了个鸡嘛，然后就它下蛋嘛，那蛋就是金蛋嘛，没听过这格林童话故事啥的？
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什么忘记？
格林童话。
有八斤半，
我也想说，
反正可能也有可能是中国的传统的寓言故事。
这段给咱们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听友们说一说，你们给娃讲故事，看有没有这么离谱。
哎，他讲的这，
我都感觉都没听过。
我也感觉没，
我也感觉没听过嘛。
神笔马良肯定是听过，但是
八斤蛋这个太离谱了。
河神那个斧子，我
斧子我也听过，
斧子
是听过，好像是小学课文还是什么的。
对呀、
啊嗯，
还有那个啥呀，就教你人要做诚实的人。诚实就能挣钱嘛，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诚实很美
好的，
值得嘉奖的品质。
那个格林童话还是伊索寓言里面，就他得到一粒种子嘛，
嗯，
那个种子一种到地上，那个树就一直长，长到天上，然后爬上去，就是天上有很多宝藏。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
有印象吗？
这个
没
印象，
忘记了。
所以不是我想的多，是从小我听的故事就细很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记着是谁什么得到了一个鸡，他养，然后下的蛋是金的。嗯，就类似于，所以我小时候 就幻想就是一下我就是我身上所有东西都器官什么的很值钱那种，
嗯，
但是我又不想失去我的眼睛，像嫂子你看贴一个这
呀，你别再 Q 人家了行不，
或者是什么器官那种，所以我一想人身体最没用的就是排泄物所以如果它能变成金蛋这样也能是一种发财的方式，但是这种幻想都是很小的时候，其实大了之后就幻想这种特别不切实际就少很多，但是幻想比较切实际的就开始多了，就是我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或者巴西的一个亲戚我就也很像沈腾演的那个那叫什么西红柿首富，
西红柿首富，嗯，
他在那儿没有后代，
留下巨额遗产，
巨额遗产
继承，
找了半天
我是
只有美斯啊有资格跟他沾边继承这个东西，
这个我确实幻想过，因为但是跟你的场跟你的场景不太一样，是因为就是我姥姥这边相当于他们籍贯都是北京嘛，他们是满族人，
嗯，
所以我就幻想过有没有在北京有套四合院
一赫拉拉，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们小时候我老给我讲那个就是他们就是在骑嘛，然后小时候就看还珠格格嘛然后你就觉得
皇阿玛
那里头的事儿是不是跟你应该有点关系，
你就感觉那就是那
总有皇阿玛
皇族给你谈点那蛋蛋
啊就够了
花一辈子
就够了
啊。你说的这是因为我跟陈同学家里就是父母原来在北京出生，我一直也想着那片地会不会是我们的宅基地，是吧？就在那北京城中心的那地儿。但是我为啥会幻想呢？是因为我家里头就我爸这边还真是有那子骨子亲戚，上海就是我的弟弟结婚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就是吃饭嘛，不是人家来参加婚礼，当时原话我见那三个小富翁朝我走来。仨人，人家那边就有个那种远房的姥姥嘛，在上海，嗯，留了三套房，没人继承。嗯，他家三个姊妹兄弟，一人一套。
哇哦，
那这确实是
离我就这么近啊！你知道当时你知道啊？
震撼完了，
不是嫉妒失常了。我说，
哎呦！
然后我想了半天，我说他们的也有娃有啥的，他们就是不在，也轮不到我。然后还有包括。像咱们这一代人为啥会幻想这个事情，这个很切实际，因为你身边肯定有很多人是因为拆迁暴富
的，是的是的，
啊，
那这有，
对，
这是实打实有的呀，
城中村
对不对，
嗯。
然后呢当时我小时候不是从咱们这边搬到南门那吗，当时南门那叫什么，我住那道上叫什么仁义村呀，
对
对不对，
啊，也是村，
还是个 Z66。
然后我就说我一直等着我要富啊，我说这仁义村，结果最后发现我们是家属院，
人家村确实拆了，
对，但是我们家属院不拆
当时那会儿说的是万达还好的时候，说万达要把我们那片收购了，
嗯，
我们要拆，
啊，
我们要分房，我盼星星，我盼月亮我盼到姐现在都四十了，他妈的就拆不动拆不动，
就跟你说谁没幻想过这，因为当时就感觉身边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拆迁，是不
直接拆迁改变命运了嘛？
啊，嗯，改变命运，但是一般就是人不能挣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很多都
赌完了嘛，
啊，赌完了被人也编完了，
被做角了，
嗯，然后我小时候就一直在那等，然后我妈其实也有，但是我妈没想过要暴富，我妈想的是
分套房，
分套房，
嗯，
啊，分的新大一点的房子。我妈都等到六十多了也没等到，你还早着呢，你还早。
哎呀，我想哭死。
结果我家周围全拆完了，然后
全拆完
差不多呀。
啊，我们家属院人，
你看朱雀门外都有小高层呢。
啊，对呀，
啊，啊，就我家那儿一墙一城墙之隔。
所以嘛，咱们几个人为啥能在一块玩嘛？但凡里面有个拆迁户啊，那都在一块都瞧不起我，你知道？然后一个、两个的、三个，最后都殊途同归了啊。
嗯。
然后都梦想过自己要有可能有拆迁的那个
拆迁，我觉得是离大家最近的一件。
是的，是的。
但就有一个问题，咱们拆迁还是人家我身边这些同学，
咱拆
富起来还得是城中村呀，
啊。对，咱拆迁富不了，就是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咱就是改善。
因为人家那垒高高啊，我那同学大学有个女生啊，最后一拆完也不来学校了嘛，她家那房盖七八层啊。
对呀，啊，一听要拆迁冷怂加盖，
哎，对，当时管的不太严的时候，就是，
啊
嗯，就在高新四路
那，啊，那还是好地方，
好地方，
嗯，
分了几套房，分了好像大几百万的现金，
嗯，
然后你看人家这，
我家也有个亲戚，人家那会儿是在长安县，
嗯，
那会儿还是长安区，不是长安区，然后就是盖高高。然后一院院盖完了之后，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我好像还去他家吃饭，
嗯，
好像就是个院院，然后院院完了就很高，完了之后人家就拆完了之后，豁嗨呀，豁嗨呀。
哎，你们身边像嫂子，你小时候有幻想过你家要拆迁吗？
没有。
别说小时候，就前两年没有啊。
哎，小时候你先说我小时候，
啊，
小时候我家确实是拆迁给分的房。
哦，你也是拆迁户。
啊， 因为我家那会儿不是最早的时候在北大街住着了吗？
哦、
是那种就是
筒子楼
合院的那种
合院
的、啊、合院的
最早大院。
对，最早那大院，然后拆迁了，是给我们家分了三套嘛，四套房。
哇哦
啊！然后我妈全卖了嘛，
啊，换肉夹馍吃了。
对呀、啊，全卖了、
啊。
然后后面就一直住的是各种各样的家属院，
啊、
就我妈他们单位分的家属院，然后我爸他们单位分的家属院，
嗯、
啊、
嗯，
全是住在家属院。那这种单位分的房，你就基本上不太可能拆呀、
啊，不太可能。
嗯、那对
啊，
只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城市规划，
对，
只有这种
这种。
对，
嗯、
啊，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幻想过什么通过拆迁改变命运
啊，
嗯。
这个是我是真幻想不强，我觉得因为本身这东西咱没房，
嗯，
所以呢，我觉得拆可能也最多就是改善一下生活，不太可能报复。
哎，对，是的，
细的细的。
但是我有一个幻想，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我是很独特的，因为我爸不是在这种博物馆，所以有很多复制品。我小时候以为你妈是真的，
我小时候看那些东西，我也以为是真的、
啊。
他们其实干的是复制工作，
对，
但是我一直以为干的是修复工作，
对，
你知道吧？
啊，
然后所以你就老觉得那东西真的，我说是真的，咋能就这样扔着嘞？
而且关键为啥是都里面都是这种非常值钱的那种，就是你想现在如果它是真的啊，咱们四个都不够枪毙的那种，就唐三彩就是那种、
哦、
就是在博物馆里面放在玻璃里头
那展示的那个。
小时候我也以为，我跟陈同学一样，我也以为是我爸有的时候那个马钩子坏了或者
马
腿断了，然后在那粘呢、
啊、
我一直以为
那种修复。
我爸干的是修复，是为啥？是因为我爸最早呢是在这个兵马俑里面的坑坑里面刨土的，干的是那活儿。后来有了我的时候就调回来了，就在了咱们这
边、嗯嗯
啊、对，就是市里的这个博物馆。
那你爸也是左手一铲，右手一刷，
哎，对，然后
铲着刷，铲着刷，
其实干的也是文物工作，
对，
文物工作。
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拿回来这东西是修复的。还有，因为我们家里好几个这个人都在博物馆这个系统里头，所以呢，我家里还有很多那种铜钱儿。
哦
啊，
嗯，
铜钱儿的东西，最后发现那玩意儿不值钱儿，对吧？
对，
那东西量太，
因为没有特殊的，
对，没有
特殊，就是你没有
什
么那
通宝了啥的
古币嘛什么的那种东西、
啊啊。小时候呢，我一直以为这玩意儿是，然后后来我知道这是大一点，知道这是假的了。但是呢，知不知道那阵儿特别火的是什么？就是老外来西安旅游，当时反正咱们东西可能也便宜，老外特别爱买这个。
嗯，
然后我说能不能碰见他刮老外，这玩意儿当真的卖给他？反正他一买，他也出回国了，他也不可能来找我。就是小时候想报复那个心啊，我从有一个节点，就是当我知道这个钱很有用的，然后我就开始。
你是什么事儿知道钱很有用？
我妈买了个700块钱的大洋。
反复讲扔。
哎呀，气坏了，气坏了！因为当我知道那么小的时候，当我知道他一个月就挣500-600块钱的时候，他
然后一个衣服700块，你人生观颠了。
我说颠覆，我说人怎么能这样消费？这样消费家里是会返贫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跺着脚哭，然后
把家里的钱都花完了。
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对钱很有概念。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过报复。我不是小时候跟面包一样吗？他现在可能好一点，捡瓶子。当时咱们小时候，我就在
卖报纸。
不是，我在这一片生活，当时还有很多垃圾站什么的，
嗯，
我就去捡垃圾，然后翻墙进去捡垃圾，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些，因为我看过那种故事嘛，
嗯、
就是捡漏嘛、
嗯，
垃圾堆里面捡个文物啊，嗯、捡个什么这种东西，然后我在上小学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非常爱翻到咱们对面那个垃圾站里面去捡很多东西，然后我还幻想过，当然呢不老少卖钱，卖过最多一次钱卖了将近30块钱，就是类似于铁疙瘩啦啥，就是、就那废弃的那些。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是卖报纸，因为家里头那会儿流行订《华商报》《西安晚报》《西安日报》这种，然后他不是
你幻想过卖报纸要暴富？
不是幻想，就是通过这个
来弄零花钱。
对，然后一弄就是攒一摞摞，然后他不是称斤卖嘛、
嗯，
然后那时候楼底下还有那喊叫的收破烂儿什么的，就是你把他叫上楼，
嗯，
然后称斤卖，反正那就是十几，就是几十块钱，就是。可能20-30块钱那样、
啊，
但是作为你的小金库的一部分，就有零花钱了呗。
反正我也看你从小，你连幻想念，你在幻想暴富这件事情上，对
我没有太多的奢望。
极其自卑啊，你幻想都是20-30，
那不是幻想。你知道那会儿家里人给多扎不？暑假工他们就说，那会儿还太小了，那会儿还不流行在肯德基打工这么洋气的事情。
嗯嗯，
那会儿说的是，你要不然暑假你给他送牛奶去，
哦，
然后要不然你给人家就是挂个绳绳卖华商报去，
嗯，
啊，那个是挂脖的，有一个跟盒子一样的，就是胸口一个，这儿摊开一个。
你们
就跟那电视里的卖报的，
那就在朱雀门外。
我们九零后没见过这东西，
我咋印象
大不了多少呀？你俩一样大呀？你给我装个逼了！
胡说，你有意识的时候我们才出生啊。
头我家人放心让我去卖报，估计也就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了。
那我还没意识，
我12岁呀。
我刮着，
贼累。
对，
反正就卖报纸，然后。就送牛奶，送牛奶就是咱那会儿那种老式
的
玻璃瓶
的筒子楼、
啊，
要爬楼梯去送牛奶。好像
那会儿门口有个那奶盒盒，
对，一瓶一块还没有那么高吧，忘记多
少钱。牛奶才那会儿应该是一瓶一块
啊，好像忘记，反正就说反正送的就是暑假挣钱。
好了，你说这些跟暴富都没有任何关系，你富不了。你那幻想是送牛奶暴富，然后但是现在有，你幻想过你送快递一推门，哎，富婆爱上。
啊，为送外卖送快递、
因为短剧里都是这么演的、但是呢我每次这么幻想的时候
刮得厉害，
去上厕所上一照镜子，我觉得哎可能性不大。
哎，这不是你啊梅老师，梅老师在群里多自信多大方了，是不是
人自信，但是
栓子
贵在有自知啊，
没有你没有你没有自知之明，
我的优势不在脸 啊。
我现在就已经不幻想我了、我幻想的是张面包了，
哇，子成龙、
对
对，我经常会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以后如果有一个京城格格看上你了，
京城格格
对，就是那种京城富二代嘛，就是类似于这种贼有钱富二代女孩看上你了，就是你能通过 你能通过这件事情改变你现在的命运，你会怎么办、我老问他这个问题，他给我的回答是啊，那凭他长得肯定丑。我说那你咋就知道人家会丑嘞，一般人家这种富二代的女孩
都美着呢，
都美着呢，会修饰、会打扮、然后他自己在那盘半天说又有钱又会打扮，那我要问他一个问题，你那钱能给我分一半不，要是能给我分那我可以跟你在一起，要不能给我分的话那我不愿意，我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获得我该有的金钱。我说你还是太年轻了，
未来斗销
他要能吃上这绝户啊、那咱们以后
你把八年级这个资产、数字资产留给张面包
赶紧拿走我当时就要500万就行啊、
哎。
然后其实你说现在咱有时候有咱也爱梦嘛，就是现在你知道梦，我觉得大家都会啊。有一天我突然开直播，突然就火，不知道莫名其妙。然后我就火3天，一天给我打赏几百万，我拿上一半，这事儿就结束了。你看现在这流量时代，之前应该有个驾校教练，你们还有印象、叫什么文神，叫跳舞的，就是但是胡扭啊怎么样？然后当时只火了一个礼拜。他说他最高一天收到150多万打赏，他开直播场场都是10万加的那种，但是大概就持续了最多不超过10天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是当今时代可能
暴
富的一个方法。
对，
但是实际呢，后来有很多就是比较懂网络的人去在分析这个事情，实际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平台，就是为了给普通人造一个神，然后让你们更多去努力的在这上面去给他更新视频，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你说你能不能火，其实90%是看平台
啊，
平台愿意给你流量，你
这就跟明星的一样，
对，
小伙靠
努力，
不是、小伙靠大伙靠命，
小伙就是靠努力嘛，大伙靠命嘛，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点幻想过，通过网络这个事情，
搞不好哪一条火了呢？
哎，对，就我觉得，
但是反正现在网络，我觉得就是一个造神，
对，
然后再弑神的一个循环，
是的。
但是让我当一下神，死了也可以，对吧？就是火10天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相对来说是不是有过这样的这种幻想？
下回不多说了，下回咱在直播让友友们都给你刷起来。
啊，咱这友友们的实力跟美工也不相上下，然后弹幕只会打，美工，你给我一个给你花钱的理由啊，其实自己也找不出来啊。
对，
现在你们有过那种就是有钱人爱上你们这种
小时候有，现在完全没有了。
现在完全，你现在真的没有吗？还不幻想这个事情？
现在完全没有，那人家有钱人又不瞎找我干啥？偏僻呢？
那为啥我还是会幻想这样
的？那你还是自知之明不得够。
哎，幻想的吗？那不一定。那嫂子呢？
有呀。
还有啊？那你觉得既然有，你觉得你的哪一个点就是让富人能看上？
哎呀， 这我真的我也
不知道，
不知道
纯梦是吧？
纯梦呢，我也在时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有哪一个优点是有钱人会看得上的？
独眼。
有钱人
一期了，
猎奇
就喜欢这种
猎奇
啊！
哎，我要是有钱啊，你独眼不行，你俩眼睛都蒙上。我说我就喜欢这种盲女，
飞嘞、嗯！
就是你也有这种幻想、啊，
对，
那咱俩一样。
嗯
嗯，我就类似于幻想什么送外卖。
毕竟是有人给我说过，是吧？我要让你过上比同龄女性更好的生
活。哎呀、
啊，
是了他哥了，我。
现在你经过这事儿之后，你就知道了吧？不能幻想，这帮人撤的厉害，
真的是撤的厉害，
撤的厉害。嗯，
就是我觉得人啊，就是会幻想无数，但这个幻想，我觉得就是晚上刷手机时候梦，你知道吧、
嗯？梦一下得了，
实际也没有为他付出过什么样的这种。所以
这辈子有没有为幻想拼过命？
其实没有。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啊。除了幻想你怎么得到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规划你得到这笔钱的生活，对吧？
嗯、
咱最开始刚也讲过，就是是否你会改变这样的生活？其实你们的欲望就是想，我就过现在这样的日子。
对。
然后不会提升自己的物欲，或者说降低自己的生活的、
啊。那还是根据这笔钱
到
底有
多
少
钱、
嗯？
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刚刚够你不用上班的这一
笔、哦、那我就还是维持现状。
那
对呀、
啊，奢靡谁不会？是不是？你哐给我100亿，
你看我咋花就完事儿。
我跟你说，
你不会，
我吃泡馍直接就优势了。
那我就说他不会吧？
我一进去我一开心、
哎，
给泡馍馆的老板就说：“这样全场有美工资买单，一人加一份肉。
”你有这钱啊？你把这钱把我们养老生活那个社保给我们补交上。
想一想，你们有啥优势让富二代给你们花钱啊？扪心。先问一下自己，你刚才幻想你都幻想不，咱嫂子起码还说出了那一二个不靠谱的那理由啊，独眼了什么大军儿啊，对，其实我觉得我最爱幻想的就是我去把这笔钱合理的让它保值，一直花到我
那对啊，
就是去世，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
投资啊，
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大家要干的事情，
事情
对啊，
嗯。因为我
干个啥一天懂光了，那你不是胡整吗？
我绝对不会懂光，我连玩彩票都这么有理性，你知道我懂不光这个钱
啊。
但是你没有想过，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去把它保值？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社会，保值真的挺难的。
是的，
啊，
投资也不敢黑投。
我觉得得我必须得玩那保本的东西。
对，
嗯。我现在反正越来越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
但是保本就很低啊，因为它是一个持续降低的过程、啊、
对，
是的，
你会越来越少。
嗯
嗯，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想过，如果真得到这笔钱，你们怎么去把它保值，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除了就是存定期啊，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咱未来的这个半辈子有可能
复利了
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就你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除非我是重生之，那我投资个啥，我可能比如说80年代我投资个，或者是前面那十年
你都重生了，你这新版人民币带回去能花？
是，我说我重生回来了，然后我在我有钱了，然后我在那儿投资房产或者啥、
啊、
这种的。
从你80岁的时候差一点，然后重生到现在这个。
对对对对对，
啊、
嗯，投资点啥，就是因为我知道它的结果嘛。
少看点那番茄小说。你说的是
对，你刚也说番茄小说，你咋不说了？
你是对不
起，你还当外卖员呢，你还要富婆爱上我呢。
我外卖员，我今天我一会儿就注册，你看我能干。你现在重生，你先死一个，我干呀。
咱俩这刚啥了吗、嗯？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我的如果有这笔钱，我的就是这个物欲生活方式，可能就是加一份肉。
唉，有出息。嗯，
其实
就是不变。我觉得如果我马上有这笔钱，我肯定是把它稳稳的先放在银行里，
嗯、
先都别动。
对，先悄悄的，先稳住，
稳住，
先让自己的心率先降下来。
对。然后再来规划规划到底咋办。
哎，我这点我跟陈同学是一样，而且呢我还想过，就是咱就按1000万为例子，我绝逼不会把1000万存到一个亿、
嗯、
哦，
那肯定的呀，
你要抗风险，你要在，而且还有一个点，你如果是每个银行的大客户，你每个银行的羊毛都能薅一点，
人家没过节给你送5份礼，
对，
米面油都不用买。
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你们
那你记得存6个，然后米面油给我们拿回来。
你们想的不够多，不够认真。
嗯，
我想的啥？我想的是安全性。哪种安全性？因为我觉得咱们的这能力啊，如果突然给我什么1000万几千万，我不一定能守得住，我怕有人盯着我的钱。
嗯，
就万一有人要弄我的时候，我就拿出，比如说我每个银行就存个300-500万啊，我有几千万，他弄我，他想夺我的这个钱的时候，我是不是给他一张银行啊，他以为我只有三五百万，
他
他咋弄你？你的意思是使用暴力手段？
对，碰见了一些
抢劫，
社会上有权有势的，非要弄我，盯上我这三五百万或者怎么样？
那你岂不是存个定期是最安全了？他拿不走
啊？那有道理啊！我如果真有了，我就按你这么说。因为这个事儿，为啥我是会想到这儿？是因为我跟老张原来说过，当时那个金价涨得特别厉害的时候，老张说
的时候，
他可能一两年也会给自己买一个十克、二十克，反正他买金条。只买这种十克二十克的这种金条，然后我说我如果买我也会买这种小的，他说对着呢，他说万一你说是不是世界万一比如说这什么乱了或者怎么样，咱跑的时候对吧，人家
好拿，
哎，就咱可能塞在肛门里头，
哎，咱把那屎尿屁的事少唠一些，少唠一些。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子。你看，这刚好闭环了，完美 call back。你那为啥能拔金胆？钩子里还是有，
有道理，
是不是？钩子里先有储蓄，它才能出来。
哎，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吧？所以呢，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觉得我们也没有啥抗风险能力，也没有跟别人对抗着，万一出现什么比较混乱的这种情况，我们肛门一塞直接就走。至于你能拿走多少，就看你的肛门大小。
不是，至于能拿走多少，到时候看你的括约肌能不能耐受了。
对对，
哎，
对，我们想了很多。我跟老张以前说相声的时候写段子，还想把这个编到段子里面，啊，所以我们很认真的有讨论，
桑眼至极，桑眼至极，
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些钱啊，保证它绝对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我再就是整存领取小部分，然后一点点去花。首先我肯定不可能让别人知道，啊，因为我觉得知道，
那我们这关系能知道不？
不能
这么尴尬的问题是吧？
你这我不一定让我妈知道，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兜里只有五千，突然给我来个五百万、五千万，对于我来说，首先是害怕嘛，所以我一定要保证他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我会问豆包，我说豆包，豆包，我是八年级毕业生的美工，我现在突然得到了五千万，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分配比较安全？然后结果你们电话就打来了，来，我刚跟豆包聊天呢，他说美工现在已经
对，
美工现在已经是富二代了，
耶呀，你看看害怕不？
对，然后随之而来的，你看你暴富了，还有个问题，很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会迎来除了你花销之外会迎来很多现实的问题，
比如
有亲戚或者像咱们这些
来借钱
问你借钱，
那我就搬家脱离，跟现在环境脱离，
听见没看见没，知道吧，他有五百万他肯定不来了，你知道吧，他就抛弃咱们。
不过我觉得如果只有五百万
没
必要，不至于，藏好就行，
我是真不能给你借。但是比如说真的有五千万了，那可能，
然后我的额度也就是三五万，是吧？
三五万，三五万，绝对就到头了。
对，哎，我就问嫂子，现在咱们就以一千万为例，啪，你得到一千万，你觉得你后半辈子只要稳定的，然后就搞一些保本理财，你跟现在有亲戚知道，现在问你借啊，美思，或者说你的亲戚说
借多钱吧，
买房五十万，
不借，
五十万，一千万借五十万，我觉得
有点多。
还行，
我借，
不是这个是什么关系？你会借？
嗯，就是我认为是跟我关系好的人，我就会借。
那不是我关系也好，陈同学关系、魔关系、范老师、肉魁关系都好，都要借。
可以都借，人人都借五十万。
咱五个人借250万
啊，
就剩8倍万了。
这东西很容易就成撇，
750万了。
对呀，我能借出去，我就相当于给
你的意思就是你直接分给我们一人五十万
啊？我可以给你们再一人多分一点，我愿意。如果我有1000万的话，我愿意给你们分，咱们六个不，我可以给你们5个人一人分100万。
哇哦，大意！
你真的假的？
没大意，
真的呀！
一会儿出去给我转200万，行不？你就说行
不？不行，
因为他现在没有，
他没有，他真有200，他就是他没100万，所以他说愿意给咱
1000万。我说真的呢，如果我有1000万的话，我真愿意每人给100万。
这话
是给的，
漂亮话谁不会说？我有1亿，一人给你们2000万，
可以，
咱们平分，
可以，
给，
我真有1000万，你看你能找见啊？一个亿，你看你能找见我？陈同学都找不见我，都有血缘关系，他都不找不见我，跟他直接，
我说实话，
我抽一丸子血自他脸上。
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借钱或者是给钱，仅限于咱们这些人，其他的人像什么亲戚啊啥，我都不会借的。
对。对，
漂亮话说的很好，
这是实话呀，我觉得你们应该懂呀，对不对？
那摩斯
咋了？
你说说你，就是如果你有这笔钱币，你的这些好朋友或者亲戚 需要借钱，你怎么处理？你的
额度是多少？我觉得乱赶亲戚应该没有太多，就是
你们的亲戚咋都这么？我们的这亲戚你看都挺好，
就亲戚这一筷子我就不考虑了、
哦、
啊。那除了咱没来的肉葵
啊，
这个算一个，就是八年级的人亦是亲戚。
不用说这么具体，就是人家就是你愿意借给他的这钱的这个人，你觉得多少额度你能借给他？
那就50吧，差不多。
嗯
嗯，因为如果来的人特别多，那也就其实1000万也就20个50，你花儿还来他妈十几个就没了。
呀，就你这么一说，感觉也不太多一千了。
是的呀，是的呀，你想，你这弄一点，那弄一点。
你这么说，你知道我脑子第一反应是啥？你妈，我真穷，我连一个都没有，1000万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然后完了以后，
啊、
我一个都没有，然后其实只要20个。
嗯。
啊，我看咱们要把挣1000万这个目标啊
拆分，对呀、
啊，拆分成20个，50万、50万的挣。
对呀、
啊。啊，咱们现在加油，让八年级挣到第一个50万。
对、
啊，哎、你们出去去套富翁去啊！
我们去崩老灯去，
崩老灯，
很崩很崩。
然后呢，有了钱之后还有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告诉你的另一半或者家人？
不会，哎，家人
就另一半或者
家人，另一半家人，我觉得我会，
嗯，
另一半我可能不太会，
另一半不会，
嗯，
那你对爱情看来，
家人我可能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家人，
就是你父母吧，
那肯定会吧，
会啊，
嗯，
嫂子呢？
会。
你会另一半你会搞、
嗯、会，
然后我有个非常邪恶的之前一个想法，说我中了1亿，我看了那个黄渤演的，不是有一个他们到岛上了，他是一中彩票中6000万，一出好戏
啊，
一出好戏那个，然后我看了一下彩票领奖日期是90天
啊，
现在离婚只需要30天，
我靠，你还是邪恶、啊、哎呀你还是很
不是，这是我在网上、
嗯
看的人写的那个帖子，就类似于那种弹幕、
嗯、
啊，就是就会说这样的一个事，但是
但应该在法律上也不成立吧？
啊，法律上肯定不成立嘛，
就是因
你
是婚内重的，
对、啊、
对。但是这个事儿当时就是，反正网上下面有人跟这种评论，
嗯、
就说如果你隐藏特别好，没有人知道你中这个钱，
对、
嗯，是不是？就有可能实现。
嗯、这是一种幻想，
这是一种幻想，嗯、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他们在讨论这个网上为啥会有这种帖子？就是说人性的有的时候。他的这个
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
对
啊，用钱这个东西
是，
对吧？你现在听有些人放屁说什么中1000万给咱1人100万，他中了，他最多给每次500万，好吧啊，他们就不用给了。
你狗在那饶上了？
哎，嫂子，你听啊，你有1000万，你给咱1人500万，咱俩都能实现财务自由。
不是，
你给人家1人100万，
500万的话就只有两个哦，1000万就只有2个500万哦，人家要给你一半，凭啥呢？人家娃都没给一半，人家给你一半，你叫声妈来听听。
去他要500万，我磕着头叫，要不然这钱我拿了，我觉得不踏实。我百米磕着头，我划过，叭叭叭叭叭磕。
一个磕长头，像拜西藏，就去西藏的长头，你这给他一路磕过去。你从你家给他磕到曲江去，
那没问题吗？这是你别磕西藏就行，因为那医药费500万救不活我。你妈磕到西藏，人得进 ICU， 知道吧？那没问题，这都小事情，你知道吗？嗯。
我相信他会叫我妈的，
叫啥都行，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人真有这个钱啊，现在说和你真拿到的时候不一定，
那肯定不一样，
那肯定。
就是我在说我自己的情况下，如果比如说中很大额1亿这种情况下，我中了，我可能我暂时谁都不会告诉我，先把这个钱
稳住，稳
稳
当当的，
对，安排特别安全之后，然后我可能会给
再做这个所谓的规划，
规划亲戚朋友这些，我才会慢慢说。因为你看我那赵本山那个小品，300万也足以让人嘎过去啊！
哎，没在现场的人没福了，他妈这个表情太瓜，
对吧？人家赵本山给
认识6年了，没想到他在瓜这个事儿还能更上一层楼。
哎，所以只有我能拥有嫂子500万，嫂子猎奇，我爱独眼，他爱瓜。
你俩把日子过好，哎呀！
但是他得有1000万才能过这个日子，对吧？然后
笑死了。
到时候我得先给你们，我要1亿，我肯定也给你们分啊。
然后美工说：“行啊，蘑菇你别念叨了，之前呢那1个月2000元的那社保给你交上。”
哎，对，完了以后呢，到时候我得先给你们治病嘛。我说甭说5万了，50万、500万、5000万、5个亿，我也是微微一笑，对吧？你们要说这，我就告诉你啊，我说现在兄弟一人能分你们500万，
嗯。
你们可能 我觉得按你们这就是你那心脏啊，你容易嘎过去，你容易嘎过去。
我得突突
啊，尤其我提着现金500往桌子上一垒，你直接嘎。然后
一下抽半过去。
然后我跟陈同学赶紧灌了辅酶 Q 十。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说是一方面，真拿到手里啊，
想想还挺快乐的，
那非常快乐了。
哎、这期就是幻想啊，我觉得人真的拿到手里了，我觉得肯定是先冷静。因为你自己的心脏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我那心率，我那手环啪啪啪啪往上飘呢。
我觉得以我这种理性的状态，肯定是安排的妥妥当当之后，再一一的告诉大家。
嗯，
然后再
稳妥稳妥，
跟你们亲疏远近的啊，500、1000的啊，叫什么？
500、1000，听到没？
我要以一种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方式来给你们。
用上古籍了，我操！用上古诗词了。
他要是哪
小学水平，
没事就给咱发个红包，大家就注意了。
肯定是出四了。
对
啊，
所以现在不发红包，证明我没有中，你知道吗？
对。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非常灵魂的问题：当你暴富之后，你还会不会上班？
会吧，我指的不是说一定要上班，而是就是得干点啥。
对，
嗯
啊，
要不然人会非常
苦。我要是暴富了，我就把咱这弄成专职的，都得到这儿来上班，天天都来打卡。
我愿意，
必须每天。
你只要发工资，我就来。
咱不用早上8点打卡、
哎。你别说这，
咱
嫂子给我发微信说过几百回这种话了，他说我也不问你多少，就5000，就5000。
嗯，
那就是你要中1000万，那完全你就把人都摁到这儿。
啊，社保给
像这不来的不行，
扣工资嘛，那时候咱就扣工资了，
一个月18000啊，就
但是
算20000块钱，
但是我要给陈同学，
一年就是24万，
我要给陈同学说，你看你还当过老板呢，拿到手里5000。你那福利你不得给人家上上啊？是啊，
就是
啊，然后
不得发个13薪、15薪？
就是
公积金、补充公积金、社保，哎，最高级档次给你们交，一年这还不弄个
企业年金？
你看瓜怂，
企业年金
5000块钱工资，你先按实缴来算，你就按5000的这个档位交，要不然不匹配容易被查。
我管皮他，我就给他交最高的。
爱我，就是爱我，想让我给他分500万的。
说这漂亮话谁不会说？
弄了半天这。俩字互画大饼
了，不是陈同学刚说他中了，不要给咱这儿弄成全职嘛？你给他们发5000，那我要说，我得拿8000，我得凸显一下我的重要性。
那凭啥呢？我们就把你干下去。
那我干不了，我先声明我干不了，
不
我只要500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钱如果不是我的，也倒有可能把我干掉。但是我觉得是啥？如果我要是有这个钱，我肯定是会上班，但我一定要上那种啊。特闲
我也舒服的班，
特闲的班，
嗯，
然后
有啥班是特闲？
我们楼下的保安嘛。
哎呀，
那传达室、
啊、那就除了
我就高高兴兴去当我的宿管阿姨了。
对啊，我觉得上班这个事儿，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在家待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班。
对，
就你需要个正常的，
就是给你营造了一个正常社交嘛。
正啊，对，社交包括正常生活状态。
对
啊，而且呢，我真有中了1000万1亿，我他妈不去上班我。咋给人家会当凌绝顶去炫富？就是我要炫那种特别低调的那种富。
那你还是有这个炫的欲望。
但是你想，其实很少这种班能上呀。那你这个干个保安有啥意思嘞？
我要当
保安。他要那
保安队长，
我要当
保安队
长，然后我教他们敬礼。我说
欢迎业主黑家，
欢迎业主黑家。然后一不高兴，
然后找个女朋友给人家女朋友说，人啊还是得
当保安努力，
对，还是得当。领导
啊，嗯，完小高老师那节目
对保安和保洁，
因为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有钱之后上班跟现在心态就不一样，
那
甭管你干啥，
事都过得去了。
你要对太多事儿你都能过得去了、
嗯，
你知道吧？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咱说实话，上班你是害怕这个班没了，
对
对吧？或者说这个钱拖欠你工资，
对，
甚至拖欠工资我都给他上，
嗯、
因为我不需要你这个钱来过活了嘛，实际。我觉得人其实很多烦恼是因为心态，
是的，
对吧？
对
啊、影响到你这个不快乐或者心情比较down这种感觉。当你的钱足以支撑你未来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
就没有那么多焦虑了，
没有那么多焦虑，
嗯、
对吧？所以呢，聊这一整，你以为美工是个肤浅的人吗？不，最后美工要升华一下，给大家说，其实即使你没有这个钱，你有一个好心态，其实也可能过活、啊。
最终我们这期的 slogan 就是：好心态决定男人女人
一
生。哈
哈但是呢，我是这么说，如果你有这个钱给到我，我现在可能会自然会好很多。但实际呢，有时候你梦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自己有这个心态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其实真的能让你把很多烦恼排解掉。
对对对、
嗯，就有的时候人烦恼是。 在于你钻到了这个
牛角尖儿，
对，牛角尖儿里面，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倔
住了，
憋住了，对吧？其实，然后你就有时候人会安慰自己，其实我调节能力特别强。为啥有的时候我很多事儿能过得去？因为我就是天天幻想我有一个亿。如果我有一个亿，我碰见这个事儿，我怎么处理？那我说这有啥无所谓嘛？就是很多事儿其实就是心态
迎刃而解，
哎，迎刃而解的这种状态啊。嗯，就说你们现在没有钱，最大的烦恼是啥？
没有钱嘛？没有钱，
没有钱最大烦恼，
没有钱嘛？
就是不敢不上班。
对，
就是你上班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换个领导吧。这领导说今儿你必须怎么这是啥时候？我就真的得必须，虽然我骂他，但是第二天骑电动车快，
还继续当牛马
啊！以前只拧一半，人一来我直接拧到底，然后嘴上骂说傻逼，然后哗哗哗在那儿，反正就是我觉得心态就会很紧绷吧。我觉得
对，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问问大家啊，你们目前就是在没有得到这笔钱的时候，你最大的烦恼是一个什么样的烦恼？
嗯
啊，我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听友不够这么有钱，啊，打赏不够哭哭。
哎，要饭已经要着这么直白了吗？
哎，一直都是这么直白，这就是我吸引富婆的一个魅力。我一直在探索怎么样才能吸引富婆。咱别的优点没有，就是直白啊。
好，
所以呢，接下来咱们就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
嗯，
哎，好，咱们今天第一位这个好朋友啊，他的这个昵称叫做。方形块啊，
方形块，嗯，
对，方形块，然后是来咱们本地的一位好朋友，
哇哦，
哎，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谢
谢，
哎，他说很喜欢你们，我还是一个学生啊，
哇哦，
对，能力有限啊，送你们一瓶这个冰封，感谢一下，
哦，
哎，
感谢
，支持一下，哎，
嗯，
好，非常感谢咱们这位啊，这个方形块这个学生好朋友，应该是个大学生，
嗯
啊。能听了
不容易
啊，
不容易不容易，
人家十顿早饭去，爱你
爱你，
爱你，
给他送首歌，
爱你，
哦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你就多打赏一点
啊，
打赏适可而止
啊，
毕竟学生娃不挣钱，
对，然后人家说，啊，哎，我那天跟我最喜欢的那个播客啊进行了一个投喂和打赏，然后他们有个 T 给我唱了一首，
有个零儿，我唱了一首，
Sweet
的爱你
啊，对啊，好啊，咱们今天第二位这好朋友，他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叫吃了没文化的亏啊，是来咱们安徽的一位好朋友，
呼，
哎，为咱们送来了优质肉夹馍一个，
感谢，
哎，给咱们也有留言啊，
嗯，
然后给你们加个菜。
哇哦，直白，
哎，
大气简约，
哎，
嗯，
就喜欢这种啊，有没有一种霸总的
想活，
太霸总了，
霸总感觉，
嗯，
我突然发现搬进去就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地方，
对
吧，我给嫂子凤老师蘑菇这些肉葵这几个姐姐提供情绪价值啊，
我们给听友提供情绪价值，
哎，没错啊，陈同学给咱们所有人提供情绪价值，
嗯
啊，陈同学的提供情绪价值是纯
根基式的情绪价值，
直接解决东西，不废话那种。
对
对。
然后你们那有烦恼就给
人家是保证
啊，他是保障，
嗯，
后勤主任，
安心
，
你开心，
啊。陈同学有一个安心群，有一个安心群，我们都在里面，
就我没在啊，
你没在，
因为
你不安心，
因为那阵儿确实不太安心。好，那非常感谢咱们今天这两位好朋友啊，对咱们的支持和打赏啊。最后再啰嗦一句啊，咱们这个8月19号婚姻修罗场的全新专辑就要上架啦，哎，回去支持一下。好，哦，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朋友，我们节目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8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谢谢，见了，拜拜
拜拜。Make a promise, and I'll pretend to be honest. Won't gloss over your questions, or run from the lessons. Make mistakes and don't regret. Life unlived is worse than death. I don't want you to miss it. Take a breath and start living.